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请诸位大德翻开《达摩血脉论》论本第十二页，我们今天从第十二页第六行第十一个字，这个《达摩血脉论》第十二页第六行第十一个字，我们今天从若未悟了这个地方开始讲起。请看论文。若未悟了，不学易得，不同名人，不能分别照白，妄言宣和乐，谤佛技法，如斯等类说法如疑，尽是魔说，即非佛说。师是魔王，弟子是魔民，迷人任他指挥，不觉堕生死海。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假若未悟觉，假若还没有开悟，一定要勤苦参学，或者是因为你戒教悟宗，或者是依靠善知识啊，有个入处啊，能够开悟自性。那底下这个若未悟了，这个是指一般解悟的人。如果你是戒教悟宗，或者是你是依据善知识而修学，如果你得不到善知识的应可，或者是你戒教悟宗，你还没有断烦恼。所以上个星期我跟大家说过了，修行你不必问啊，我现在是怎样的境界，即使你道理通通通达无碍的，但是你根尘接触会起贪婪心，起名闻利养心啊，起这个财色名食睡的心，那个都不是真实的功夫啊。真实的功夫，他心地都是清净的，不着有无啊，他是随顺这念清净心的妙用的，绝对不会去染上我们这个六尘的境界的。所以古德常讲，人从百花过，片叶不沾身啊。虽然是我们，虽然啊，这个我们现在在世间上，如果你是开悟了，真正的实证了，你还是一样吃饭睡觉做事情上班，但是呢你的心境完全解脱了，什么烦恼都染不上了，什么人间的恩怨情仇通通放下来了，你心里是没有挂碍解脱的，随时随地心境都是那么的安详自在啊，没有烦恼的，无忧无虑的。如果呢你懂了很多道理，佛法的道理都懂了，觉得哎，你静坐的时候有点定静了啊，你自己觉得我好像开悟了，但是呢时时会有挂碍啊，患得患失啊，牵肠挂肚，那都不是真实的功夫了。那因为修行是要真实的下真正的苦心去证得的，那这个是要有恒心有决定心。所以古德常讲，出家非将相之所能也，这个出家不是说剃个头换个出家人的衣服就是要出家的，能够出烦恼家，断除一切烦恼见思而后烦恼的这个枷锁，夹住你的身心啊，夹住你的手脚，这个东西把它解开的掉了，这个是你自己跟自己战斗，自己跟自己啊来决定。明明知道 我这样做可能会有一笔利益所得，但是呢，我知道这是不对的，这有违背良心的，绝对一尘不染。所以从这里下手，这样在世间上面对的这种各种诱惑，你如如不动不取一下，这是要需要真实的功夫哦。那有的人虽然他这个脑筋很好，反应很快，所以在某一个经过一段的用功以后啊，他有所体会的，但是心做不到，但由于名闻利养的心现前，所以他底下就讲了，若未悟了，不学也得。他只是一种解悟，了解这个文字的内容，像我上个星期所讲的，你了解啊，像六祖大师所讲的那无所记者，或者是你了解如来禅，本质清净，原无烦恼，以如来智慧平等无二，每一个人的心都是这样，了解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懂得这个道理，但是没有实证，没有真正这一念心身心脱落，相应到本质清净即面相的这一念无念的真心，可是你就认为自己悟了，所以不用再学了啊。这个是指这样的人啊，自己悟了，不用再学了，已经不是普通人了，已经悟了，见性就是成佛了，不同一般迷人了。可是呢，不能分别照白啊。为什么呢？他把妄心当真心啊，他不了解真心一念尽性，那一念绝代的真心是怎样的境界啊？他只是嘴巴有，心里没有啊。这个这样的人，六祖大师在谈经说得很清楚，他一入世就马上迷，一入世就迷惑颠倒，就被境界所转了。所以他不能分别照白，这个照白就是指真心真妄二心的差别像在哪里。有的人呢，他静坐的时候心里觉得有一种清净的觉受，他就认为这个就是如来的三昧正受了。其实那个有的时候啊，连色界定都达不到，只是跟那种意界定相应的境界而已，就以少为得了啊。然后加上自己一点体会道理，在经典上有一点点体会，就妄言宣佛次啊，就是他是代佛宣法啊，讲这个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这个无上妙法了，其实谤佛即法了啊。他讲的虽然表面上听起来好像是真的，好像有点道理，但是真正到了圆妙的地方，他又执着了啊，他不能在最重要的一点的时候叫你放下来啊。所以有人就问这个欧修啊，欧修是不是奥修吧，奥修吧，现在那个对不起啊，那个奥修，很多人看着奥修的书看了以后啊，他就说这个奥修他这种境界应该是大彻大悟成佛的境界啊！你看他的书写的很像佛所说的这个妙理啊。啊，奥修的书我是没有看，我也不敢妄自批评。我说那你得到什么妙理呢？他说这里面讲了什么什么内容多精彩，怎么怎么，他说的这些佛法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我就说佛没有讲过任何精彩的道理给你啊，对不对？佛没有讲任何精彩的道理叫你去欣赏啊，佛说的一切妙理是叫你破执着，叫你放下而已啊，啊，佛所说的道理都是叫你开悟这个无念的真心，而不是叫你去执着这个道理啊。执着这个道理变成心外法，因为佛他所说出来这个道理是什么呢？是因为众生的知见错误了，众生的看法观念行为错误了，佛陀把无念真心所现前的这种见地知见作为告诉你，他把这种无念真心里面的这种对宇宙万法的这种看法，对宇宙人生实相的看法跟我们众生看法不一样，佛陀把他的看法告诉你而已。如果你是觉得这个看法很妙啊，而不能消归你的自信变成你的看法， 那就变成心外法了。所以佛讲的道理是从他无有一法可得的真心中流露出来的，而不是佛读了那么多的道理以后然后把这个道理来告诉你，不是这种辗转传授的，是他证得无住真心，无念的真心啊，证得本地风光，一看众生颠倒了，知见错误了，行为错误了，他把本地风光的行为跟知见告诉你，你借着这样去心，这样去修，慢慢慢慢你也证得这样的心，哦，实在无有一法可得啊，唯证就是自信而已啊。所以这个你广说无上妙法，如果所说的法就是让人家执着啊，让人家不能开悟，就是一些这个言说的这种理论而已啊。这个最后还说这是佛所说的啊，你们记下来，要把它背下来啊，那就不了解佛的真实意啊。那《金刚经》里面，我上个星期举一个公案：若人言佛有说法，即为谤佛；但若言佛没有说法，即为谤法。为什么呢？佛说一切法，众生依这个方法而修。那到底说佛有说法是为谤佛啊？说佛没有说法是为谤佛啊？那这个意思怎么解呢？说我有自己去体会啊。所以佛说法是无说而说啊，他是从他清净心中无有一法所得的心啊，这样流露出来的。所以佛在《金刚经》说得很清楚：我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的一切的无上正等正解，是从他乃至无有一法可得的这念心中根尘接触显现出来的见地而已啊。所以如果你说佛有说法，就是佛有法执了；如果你说佛没有说法，那众生就无得入了，对不对？没有一个依据了。所以我们在听经闻法中要体会到佛的真实意，要从了义中的经典中去体会到佛所说的无上妙理。所以诸佛妙理意在言外，如果不是这样说，你就依文解义，把了义的经典依照文字的这样解，叫大家去执着这个文字相了，而放不下啊，不能消归自信，那就错解佛的真实意义。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叫做弃经？上弃诸佛妙理，下弃众生根基，到究竟要令众生开悟自信，悟无所得，这是真正佛所说法的真实意义，真实的目的啊。所以啊，如果你不是真正的悟这一念无住的妙心啊，我们的本妙觉心，只是在文字上理解的话，根尘接触还是会有染啊，那你说法也一定会有法执啊，说法也不能说是佛的真实妙理 啊，只是让众生的执着啊，让众生执着啊。所以这种说法如以尽是魔说，非是佛说啊。师是魔王，弟子是魔民啊，任迷人任他指挥，不觉堕生死海啊。这个魔不是妖魔鬼怪的魔，是折磨的魔啊，意思就是你得不到真正的解脱。你看我们台湾最近几年来又出现了很多禅师，有的会分身，对不对啊？有的会放光啊！我听他们说，有的要见这么最后的大禅师，见一次要花几百万或者几千万的啊。然后他也卖灵骨塔，一个塔位多少钱啊？也卖他经过他加持过的什么奶粉，本来奶粉一瓶几百块，经过他加持过的就一瓶变了几千块了啊！然后呢，这些大禅师们呢，都去住那个饭店呢，这个一个晚上都100万呢，那报纸登出来了。最后呢，变得告到法院了。听说最后还是没事，对不对？因为这些人呐、啊，本事很大， 至于怎么去有事变成无事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啊。反正这些人本事很大，现在真的是法弱魔强了。你看，如果像你跟着他们这样去学啊，他也在什么大那个什么大体育场里面啊，举办这个大的演讲法会，有很多人去听哦。如果像跟着这样，自己本身都是贪图以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跟着他学，你能够脱离了缠缚吗？修行就是解缠啊。这个缠缚啊，不是别人缠你啊。如果别人缠你，真正有人缠住你的话，那佛都有办法帮助我们啊。啊，缠是什么？是自己的妄想缠住自己啊，自己执着自己身心为实有的，然后执着我们五欲六尘的这种觉受，认为是实有的，不知道这种五欲六尘的感受是迷啊，越迷越深啊，最后所受只是苦而已啊。所以一切受啊，观受是苦，而苦有苦苦啊，有乐苦，有行苦。苦固然是苦，但是乐呢，乐尽的时候也苦。所以那个净空法师他用这乐苦比做一个比喻，比如说你很喜欢吃某一种食物，天天叫你吃，吃到最后你就腻了，就苦了啊。你很喜欢跳舞，你天天跟你去跳舞一两个小时就还不错，再超过时间以后就累了，苦就来了。或者是你在某一个环境里面呢，刚开始还觉得很新鲜啊，比如说是你搬了个新房子，装修很漂亮，可是住久了以后又没有什么了，又觉得苦了。像以前我觉得这个世间很吵杂啊，生活上很烦乱，所以很喜欢到清静的地方，再有个机缘，我就自己跑到阿里山上，想准备去住一个礼拜。住到了三天，哎呀好无聊，又觉得苦了，又赶紧又跑下山来了。为什么？没有定了。所以诸位，苦不是外在给你的，都是你自己缠缚自己的啊。所以一切烦恼都是自己去取着已的，没有人缠缚我们的。佛法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万法都不可得，毕竟这是空的。你唯一的就是你的本妙觉心，这个本妙觉心是空寂的，寂而常照，照而常寂的，清净解脱的。因为你迷失了这一念本妙觉心，所以攀缘外面的境界，把外面的境界当成实有，把内心，把我们这个五蕴的幻身也当成实有。所以内执着我相，外分别诸六尘相，取相分别，攀缘造业，苦就来了。如果你不懂得这个道理啊，你就执着啊外层的境界当真的，你看你就被外层境界给你磨了，折磨你的身心了。如果你执着这个修行相，你执着这个，你就被它困住了。所以执着于世间法，被世间法困住；执着于出世间法，被世间法困住了。所以真正成就解脱的人，你看古德常讲，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也不从身求，一切法从什么？从自己清净心中得啊。所以为什么那个达摩祖师他传法记的时候，他说无本来之徒说法度迷情，就在后面这个地方啊，传法度迷情，一发开五业，结果自然成。这度迷情，众生就是迷啊，有的迷在世间法，有的迷在出世间法，迷在世间法被世间法困住了，迷在出世间法被出世间法困住了，困住了就是魔啊。乃至于你证的阿罗汉果，阿罗汉果被那个涅槃极灭论 困住了，也是被他磨住了，所以不能成就佛果啊。虽然他种的偏安小果，但是因为他被这个极尽涅槃困住了，他就不能成就无上的妙果啊。所以这个师是魔王，这个魔不是说妖魔鬼怪的魔，是什么？你被法困住了，他有法执，有了，你看像我刚才所举的，那台湾近年来的这几位禅师啊，我不好说他的名字了，你看他们就被五欲六尘困住了，他教出来的学生也一样，同样受这个五欲六尘所困啊。那如果说是有的他执着于法执的，他教了你，你也被他法所困住了，执着这个法念念放不下来，你就被这个出世间法困住了，也被他磨住了，所以不能脱禅了，不能脱困了，不能解脱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缠缚啊。所以在这里所讲的魔不是妖魔鬼怪的魔，是折磨，被他困住了，所以老师也被啊，这个四出世间法困住了，那当然弟子也是被四出世间法困住了。那迷人任他指挥，不觉堕生死海啊。那被世间法困住了，那当然是在六凡法界里面过这个分段生死的生死海了。那如果呢，你即使你是证的须陀洹阿那，四果斯陀含、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乃至于辟支佛果，但是呢，如果你不懂得放下这个涅槃极灭的那个成空所及的那个境界，你也不能解脱变异生死啊。所以不觉堕生死海。这个生死海有两种生死海，凡夫的被这个五欲六尘所迷所堕的，是分段生死海啊。那二圣被那个无常无我无漏无尽，乃至于涅槃极灭漏这种清净极灭漏的为这个所困啊，堕在涅槃坑了，他也不能脱离变异生死苦海啊。所以啊，唯有自见本性啊，不着空不着有啊，不着清净涅槃，一无所得啊。所以楞严经讲啊，圆满菩提是归无所得啊。这不解堕生死海啊，这生死海有这两种，一个是被世间法磨住了，一个是被出世间法困住了啊，而不得脱离这两种生死啊。但是不见性人妄称是佛，此等众生是大罪人，狂他一切众生令入魔界，若不见性，说得十二不经尽是魔说，魔家眷属，不是佛家弟子，既不变照白，平和免生死啊。所以这个不见自性空寂，不见自性本无生死啊。所以如果你不了解不悟自性本无生死，你想我要修行出三界了生死，你要怎么了啊？你看看那个永嘉贤杰禅师，他见六祖大师，绕六祖大师三匝啊，把席帐高高举在空中，六祖大师说啊，修行人哪里来的产生这么大的功高我慢呢？永嘉贤杰禅师说，生死事大我管不了这么多了，对不对？这些繁琐的礼节我管不了这么多了。六祖大师说，何不提起无生乎，了无事，了无事乎啊，你何不清正本质无生的这一念心呢？你不是就把生死了了？你需要了解你这一念心本来就没有生死啊，是因为你念念去攀缘，所以有了生灭了，心有生灭就有生死啊。如果你能够放下万缘，这一念心本来就极而常照，照而常极啊，你这个身体不是真有的啊，这个身体是因为你这一念心体
无相空明的这一念本心，它攀缘了，攀缘外层了，所以心有了生灭了，啊，迷了，所以才招感生死啊。所以我们这一念的本妙觉心才跟这个四大交合在一起，哦，感了这个色身呐、啊。你本来没有色身呐、啊，所以老子才讲我有大幻，我有身呐、啊，身子是个大幻，不是真有的。六祖大师告诉这个永嘉玄觉禅师说，你何不提起无生，就这念心本来就不生不灭啊，有生灭是你攀缘外尘、啊、如果沉浸有生灭来去啊，像楞严经里面佛举耳根做一个例子，耳根你看像我现在在讲，当你听到声音的时候，耳朵也在听，听这个声音，闻性也在听，不是耳朵听，是你的闻性。当我不讲的时候，你也在听，听个没有声音的声音。所以你看，你这个闻性时时都在那里，极而常听，听而常极，无动无摇的，没有动摇的。但是呢，如果你去攀缘声音，因为我现在在讲课，这里面这个声音像是比较接近于中性的，没有好没有坏。如果你的耳朵去听到人家赞叹你的，哎，你马上欢喜啊，心动了，你看这有生命了，你就见不到极而常照，照而常极的这个闻性了。如果你听到骂你的声音，你马上生气了，你也看不到你这个极而常照，照而常极的声音了，哎，这个闻性了。只有你听这个中性的声音，我现在这个中性的声音，你就会，我这么一讲，你就会略略体会出啊，没有错啊。我这个闻性呢，是极而常听的，听而常极啊，如如不动，没有生灭啊。诸位啊，我们接念的闻性，它是从来就没有生死过了。但是由于我们接念心的本妙觉性呢，迷了，去攀缘了，所以感这个生死啊。所以因攀缘而有生死啊，因生灭心而有生死啊。如果你心没有生死，没有心没有生灭，生死就了了。所以六祖大师这么一讲，何不提起无生了无是乎吧，你心无生，即照不二，生死就了了，当下就了了。那玄觉禅师提出他内证的境界，他报告六祖大师说，提本无生，了本无是，我的正如本性根本就从来没有生死过啊，无始劫到无始后都是这个样子啊，都是这个样，是因为我妄心的攀缘而已啊，是我放不下来而已啊，我这个体本从来就没有生死过，它永远都是这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种急躁眼见色耳闻声一切通达一切明了的这个智慧相，永远从来就没有生死过，从来就没有生灭过，我们哪里有生死过呢？这体本无生，了本无事，哪里有什么了与不了，根本就没有生死嘛。六祖大师为他印证，如是如是，就是这样啊。所以诸位啊，如果我们不了解，但是不见性人妄称为佛，不见性人就不见到这一念没有取舍，清净沾染，没有生灭的这一念本性的人，他要怎么去了生死啊？因为本来就没有生死啊，你要去哪里去了啊？啊，所以菩萨知道悟了这念无助的真心，本妙觉心，急躁不二，尽法界性的，他生死就是涅槃了，那三界就是死相了，哪里有什么生死可舍啊？哪有什么生死可了可舍？因为法性就是如是嘛。所以在这里讲，但是不见性人妄称是佛陀，此等众生是大罪人了、啊，因为他不能把我们真如本性不生不灭的圆妙的这种我们这个法界性的圆妙的真理啊，来把它表达出来啊。所以他狂他一切众生令入魔界、啊、只是执着一切世间法或者出世间法，不能必究竟解脱啊。所以若不见性说的十二部经尽是魔说啊，因为你没有办法，这十二部经不能消归自性、啊、十二部经所讲的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嘛、啊、这十二部经 就是依据佛所说的这三藏经典，依据经典的内容或者是他的所用的这个这种语这个语文的这种这种的形式哈，我们分成这十二类。其实十二部经典也就是三藏经典，我们一般都讲三藏十二部经，其实三藏经典就十二部经典是一样的。三藏经典就是指这个戒定慧啊，我们所说的这个三藏经典是经律论，这三藏经典经是属于定邪的，那律是属于戒邪的，论是属于慧邪的。我们修学佛法就是以戒生定，以定开智慧，开智慧什么？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是无得也无失，所证唯是自性而已啊。在诸佛庙里是意在言外，唯有证得我们自己的清净本性啊。所以如果我们这个若不见性，说这十二部经，他不能一面说一面离，一面说一面离，他不能够转经被经转。你看六祖大师，人家问六祖大师这个涅槃经啊，什么常与无常，有一位叫做智大比丘吧，他问六祖大师涅槃经所讲的常与无常意啊，自彻比丘，对不起，自彻比丘常与无常意，六祖大师跟他讲，常则一切众生的分别心，无常则啊，就是佛性也，对不对？那这个自彻比丘一听说，大师啊，佛经上讲，在涅槃经上讲，无常是众生的分别心，常是佛性，我本来对这个还有一点点概念，被你一讲我更糊涂了，对不对啊？大师你是不是错了？六祖大师说，我讲的是跟佛的真实意是一句一意义都啊都完全相应的，一点都没有差别啊。他说为什么呢？六祖大师就讲了，说如果一切众生的心是常的话，一切众生心是无常的话啊，那这样佛性呢、啊、就没有办法包容整体的法界了。为什么呢？因为众生的心是无常，那你永远修行永远不能正果，因为你永远都是无常啊，却不知道啊，你放下来常就现前了。那如果说是佛性是真常的话，那为什么无量劫来都见不到一位众生成佛啊？要那么长的时间才看到有人发菩提心成佛啊？因为其实我们都是佛的常啊，做什么呢？你放下来记得啊，这众生一物记得啊。所以六祖大师就借着这个道理，把真常的妙理讲出来啊，把我们佛性真常的妙理讲出来。只是我们现在众生的分别心虽然叫无常，但是常跟无常其实是一啊，只是你不悟而已啊。你如果能够豁然放下妄言啊，能够顿悟菩提，豁然悟知我们本妙觉心是常住不异的，并没有离开你啊，只是你现在念念缘啊，念念住着有我啊，有法在那里分别妄想啊，你什么时候能够妄言放下，好了，佛性就现前了，就在这一念迷雾之差而已啊。如果你就执着涅槃经讲了哈，这个佛性是常，众生分别心是无常，那我想好了，那我这个无常心什么时候成佛呢？那佛性是常，那为什么一切众生又不能成佛呢？你就迷惑颠倒了。所以六祖大师这坛经说得很清楚啊，众生一念悟，众生成佛，佛迷了就成众生了。当然了，如果你是真正成就菩提，那是不会再迷了，只是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啊。所以我常说啊，三业清净佛出世啊，三业不净佛灭度啊。我们身口意三业清净， 就是你这一念心离了有无两边的执着了，你觉真佛就出现了，你三业不净，佛就灭度了，你心稍稍有所着了，着空着有，你这尊佛身呢、啊，就堕在六道里面去轮回了。看你是染缘，或者是浸染，或者是污染。如果是你染了六尘了、啊，那就是我们这异界的众生了、啊。如果是你染了这个空啊，清净，那你就是四禅四空的众生了、啊。如果你染了涅槃，清净极灭的涅槃偏真，那你就是成声闻缘觉的境界了。如果你染了中，念念中道妙观啊，染了中，那就是菩萨法界了。如果你这一念心究竟不染，那就是佛法界了。所以十法界为心呐、啊。所以这十二部经典，无非最后叫你明心见性，而不是在那里研究妙理啊。所以听经如果不能开悟啊，那反而成了自见了。反而成了所知障，所知障就障菩提呀、啊。所以不是佛家弟子啊，既不变照白，平和免生死啊，怎么能够处理生死啊？因为不知道自性本无生死啊。若见性即是佛啊，请看这个论文十三页第二行第六个字，若见性即是佛，不见性即是众生。若离众生性别有佛性可得者，佛今在何处？即众生性即是佛性也，性外无佛，佛即是性，此处性外无佛可得，佛外无性可得。所以佛就是我们的清净心啊。我常常举佛在菩提树下开悟所说的那一首偈颂，佛说啊，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通通都有，不仅仅是我们人啊，包括畜生恶鬼那些昆虫都具足啊，乃至于地狱众生也都具足如来智慧德相，但是呢以妄想执着分别而不能证得，就是这个。那我们为什么有妄想分别执着？就是妄执嘛，妄执身心是为实有的，五蕴是实有的，六尘是真有的，放不下来，念念攀缘，造罪造作诸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般若观空离相，告诉我们宇宙万法是因缘有的自性空，为什么要讲唯识，告诉我们这个有是假有的，是你自己业识变现出来，是你八识五十一心所，都是你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一个影像，像梦一样不可得，叫你能够放下你的分别执着妄想而已。假如能够放下你的分别妄想执着，那一切诸佛如来的无私智、自然智、一切神通妙用都在你这一念心中圆满具足的现前，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所以修行啊，其实自始至终就是一个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这是在有修有行的过程中，好，这样勤佛事，这样修学，降伏其心。所以为什么西菩提在金刚经里面他看到佛陀的视线呢、啊，每天都是过得一样，着衣持钵，然后起食，回到本处，饭食即收一钵，洗足以拂座而坐。你看佛陀天天一样，过得一样很正常的，每天都是过这样的生活。以前西菩提看不出来，现在看出来，佛心清净，随顺法性，把这个真如佛性在生活中表露无遗。心地这么的清净安详，没有一丝作意啊，没有一点攀缘啊。所以西菩提赞叹啊，赞叹了好了以后，赞叹佛陀以后，他提出了问题：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因何应住？因何降伏其心？要把心 安住在哪里，要如何把心降服了。修行就在降服其心，安住在哪里。其实安住是在降服的过程啊，像我们念佛也是安住在佛号，降服我们的攀缘心。所以这个就是此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等到你不想而想，自心完全恢复他本性的清净，一切烦恼挂不住了，人从百花过，偏恋不沾身了啊。如同庞居士所说的，我若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为老啊。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啊，你就会安住在哪里？安住在大菩提心。安住在哪里？安住在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十无众生得灭度者。那既然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十无众生得灭度者，有没有安住呢？那就是你相应这一念大菩提心，大慈大悲清净平等啊，是这样。这是真正这样的修行啊，你恢复到这样清净平等大慈大悲，你就成佛了。所以成佛不一定要后面有个亮亮的月亮，对不对？而不需要啊。所以你自己修行到什么的境界，你自己晓得。如果你呢心里真的是念念大慈大悲清净平等直心，你内心所有都可以告诉人家，纯粹透明化了，没有一点隐私了，那你即使不说你啊大彻大悟，也已经接近了。这种人了不起啊，心里没有一点隐私啊，慈悲清净平等，这都相应实相，这都相应的去向菩提了。如果你证入这样的境界，那就众生成佛了。迷失掉这个境界，那就是佛成众生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所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啊。所以唯此这一念清净心外啊，心外无佛，佛就是心，除此心外无佛可成啊，佛外也无性可得啊。在我们中国禅宗有一个故事，有个公案，就在福州古林神赞禅师啊，他本来是在本州大钟寺受业，他在那里出家的。出家就是他的老师啊，他的师父啊，知道他根性不凡啊，所以以前那老师知道学生好啊，会叫他，会把自己的财产啊，那老师把自己的积蓄啊，塞卡钱，对不对？我们台湾的话，闽南话叫塞卡钱，积蓄交给他，叫他去外面参学，给他做盘串，去外面学习啊，因为啊到外面去学，所以他的老师啊就鼓励他这位弟子到外面去参学。然后参学了很多年以后啊，这个神赞禅师开悟了，他跟着百丈禅师开悟了。开悟以后，他念及他的师恩了，所以他又回到了这个本州大钟寺这个地方。他的目的就是报他的师恩。但是如果他回来跟他师父说：“我开悟了，师父，我教你什么？”你看他师父也很，我们讲什么？只要是人嘛，但还没有完全破我执以前啊，一定不太容易度化。就好像我们当儿子的，要度父母亲好难哦。你有没有发现，你要是跟他讲两句话说哈，我假牙嘛看牙过你假崩，对不对？你再讲讲两句他说我过桥都比你走路还多了，你还要教我了，就是很不好说，对不对？所以这个古林神赞禅师他有他的一套，他回来啊他也不讲。那他的师父就问他，你在外面参学那么久又学到什么呢？他说我什么都没有学到，其实呢他真正的学到，因为什么叫得法？不得一法谓之得法呀。所以为什么前面假如你不是这个相应这个境界，你以为你已经懂了通达了十二部经典，你得了很多法了，那刚好变成所知障啊。所以不得一法谓之得法，所以得者即是不得啊。所以有人问那个黄檗禅师，什么是得者即是不得的意思？什么？他说只因为你一直向外去攀缘了，你不去缘，那个不得的，这是真正的法了。所以他就跟他老师说：“我什么都没得到啊！”其实 所证的就是唯一自己的自信清净心而已。汉娜老师不晓得说，哼，可惜我把我的积蓄全给你了，都被你用光了啊。好的，所以啊，他师父就叫他去做打杂的事情了。有一天呢、啊，他师父就叫他擦背，哦，他就在后面擦背啊，跟他擦背。那一面擦背的一面讲话了，啊，好所佛殿呢、啊，而佛不胜，这个身子就是佛殿了、啊。悟的人一体三身自信佛啊，自己的清净心就是佛体啊，这一点清净心中流露出来的见地啊，从无有一法可得的这念心中流露出来的见地啊，那就是无上菩提啊，那就是妙智慧啊。这个身子五蕴的幻身一转就是变成应化身啊，我们现在叫做业报身啊。你悟了这念心一转，这个身子就是应化身啊，所以这个身子悟的人他就是佛体啊。哎，这个神赞禅师的一面擦背一面讲，好个佛殿啊，而佛不灵啊。他的师父听得很奇怪的，你看呢，诶，虽然佛虽然不胜呢，还会放光呢，对不对？听得很清楚嘛，他的老师听得很清楚，听到他在干什么，他怎么说这个话，听得好清楚，所以头这么一转，你看，这就是我，你自信在动了，你的真心在动了。如果你心不动，你脖子绝对不会转，所以你不要以为哦，我在讲话，我脖子在动，那个动都是心叫你动的，啊，所以当你在静，我常常说，当你在静坐的时候，学习坐禅的时候，当你手想来抓头的时候，你不行，因为你这个手一下抠头，一下抠脚，一下抠什么，都是心叫你抠的，因为你一直顺着他，你不觉得他在命令你抠，你以为我的手在抠，其实是心在命令的。但你说我不抠，你就知道，哎呦，不抠很难过，为什么？你违背你的心，你的心呐、啊，所以你看他的老师头会这样转，你听得很清楚。怎么说好一座佛殿，而、哦、佛不灵呢？听得心里怪怪的，一回